今天是2025年9月6号啊，周六。先回答这个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371楼啊，咱们这里是从373楼开始回答。谬赞句式啊。关于杀业的问题，已经杀的那都是，既然已经杀了，那肯定是有果报的。啊，哪怕你现在做功德回向，然后发愿什么的，那果报还是有。不过呢，你越功德做得越大啊，尤其是念地藏经回向啊什么的，啊，精进的做的话，这个果报会来得更快、更凶猛一些啊，应该这样的，而且时间短，会过去的。但问题是你还在给家人做肉菜这些，这个也是杀业呀，啊，他也有果报啊，所以我劝你还是跟家人好好谈谈，然后以后不再做了，让别人做，啊，谁愿意做就谁做，总之你不做了。那你觉得啊，这样是不是和家人闹掰啦什么的？啊，至少你得先，这个向求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加持，希望你能从这个不好的环境当中，摆脱出来，或者说改变这样的环境啊，希望他家里人能理解你。至少回向功德之后这样求啊，希望家里人能够理解你，或者让你能走出来哈。然后呢，跟家里人要好好谈谈你要坚持你的这个至少不碰杀业的这条原则啊，至少他们爱吃什么你他们自己来做，你就不去买不做啊，也不做也不料理哈你不自己去买也不给他们做料理，你至少要坚持这一条啊。你说这样会不会和他们？这个关系弄得不好，那可能不好吧。但是呢，这个杀业和相比，和他们关系不好两者相比，这个杀业更严重。两害取其轻嘛，那就取个轻的啊。至少，你和你家人，你儿子，什么的你至少没杀他们吧，或者说没有加工他们的肉吧。但是你再做这个事的话，他就是这个果报更大。还有这个，你儿子才多少岁了，你就管不了他了吗？你不吃肉，你就带着他一起，哪怕是一个星期一两次不吃肉，一起素食，一点一点影响他试试看嘛。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佛菩萨加持下啊，你得先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加持，试着影响他看看，慢慢影响嘛。但是呢，你要说。一刀切的以后再也不做了。我是建议这么做的你哪天跟他们好好谈谈，然后说明天开始你就不再做了，这么来个比较严厉的那种决断跟他们来一个决断，看他们怎么办，他们还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把你撵出家门吧？撵出来你还有个退休金，还可以在外边找工作，你只要有这种舍不下的，或者放不下的这种对，感情的家庭感情的那种执念的话，反正对你不好。你先把这种，感情先放下，心里先把它放下，大不了出来自己过你这样有这样的觉悟的话，这关系反而更容易处理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反正这个别人的业的问题，我不敢过多的干预或者劝。但是呢，至少我希望你在吃肉这个问题上。做肉料理这个问题上，比较决断有个决断下个问题，梅小七，关于鬼道众生，他们投胎到鬼道之后，还带着人间的记忆，这是这样的那你说他们是怎么生出来的？是不是有父母？鬼道众生要么是胎生，要么是卵生还有一类是比较鬼王那个级别的，有些鬼王是可以化生。他们是从上边下来的那种是有这样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胎生卵生，只不过鬼道众生是不会那个父母养孩子那种关系的，没有这个关系，生完就拉倒了，所以你看，鬼中的小孩鬼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小孩死了之后到了那里就直接变成小孩的鬼这里的老人死了之后变成那里的也是变成那里的老人鬼不是变成你从小鬼干成慢慢长大成老鬼，没有这样的。是吧？他们那里生出来就是带着我们这边的一定的记忆而且这个记忆和我们这边亲人的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我们这边亲人 和他们缘分比较深的话，他们这个记忆越来越强烈，越强烈。如果他的后人啊，他的后人慢慢在这里死没了，啊，他的记忆也会慢慢淡化的。但是呢，他这个整个家族血脉的记忆还是留有一点，啊，所以，如果有人在这里，后人当中有人学佛和修行啊，或者这样懂得了会做功德的话，他们那这个，很多很多。很多代前面的祖先的鬼也能有所感应，所以就会来托梦啊，希望能，后人给他做点功德，让他解脱什么的，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啊，不，只不过他们那边是也没有鬼道众生是也没有这边的这种教育体系啊，这种环境啊，也没有教人的，就是生出来的时候带着死前的那一点点记忆，但也不多啊，不是那么多的，而是他非常执着于某些事情或者有。怨恨呐、啊，什么这种不好的情绪的时候，这个记忆会比较强烈，啊，其他的就相对弱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鬼的记忆也会慢慢淡化，而且在鬼道众生当中，鬼道一旦投胎到鬼道，他也不可能，不太可能通常一世就完，有时候是连做很多事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啊，一旦投胎连续投胎几世之后呢，他鬼道众生那个记忆，人间的记忆就基本快淡忘没了啊，然后就。啊，变成纯粹的鬼了。下一个问题。啊，我说的150年啊，大乘佛法还剩150年，是从2000年开始算起吧？啊，那就2150年啊，都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啊，那么月光菩萨是这里边的啊，可能我在书上好像说过了吧？应该是再过个20-30年。可能月光菩萨啊出生，然后他再修个30-40年，然后开始出来传法，也就是，可能60-70年后吧，20-30年、30-40年，也就60-70年后，可能他出来传法，我大概算是这样的，他能再传个，六七十年这样，就算传不了，他活不了100岁，那也是，传个40-50年是还是可以的吧，好了。下一个问题，你说埋葬动物之后啊，埋葬动物尸体之后，那个动物投胎来报恩啊，就结婚了啊，投胎成女人来嫁给他了，这样的故事。那首先我们这边的我们这边的众生的这个观念就是，不管是人和动物啊，因为人也会投胎成动物，动物也会投胎成人，所以。我们这个东方大部分情况下，这个人们的观念就是入土为安，你只有入土了，那这一生基本上结束了啊。所以，他人死后暴尸在外，以前古代有一种刑法，那就是惩罚吧，那就是暴尸野外嘛，就不允许下葬，让野狗来吃掉啊，这种刑法，他也是，也可以就让变成鬼之后还让他继续痛苦啊，就是这种刑法。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观念就是这样的啊，你只有入土了才算结束了这一生，然后呢，他可以进入下一个轮回，啊，如果你没入土的话，啊，一直守着那个尸体，一直处在痛苦当中，啊，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样的啊，这个时间有多长，这个不好说啊，有些是他到了该死的时候死的话，哪怕没有入土，也会被鬼差带走，但是如果是他没到时间死的话，基本上都会。一直等到有鬼差来带他之前，他就会只能在那个地方，徘徊。如果是，就算鬼差没到，但是呢，有人给他下葬了，给他做了坟了，那他也变成了一个有家的鬼，至少比那个，痛苦处在痛苦当中的那种野鬼还是要强多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就这个，亲人也好，什么也好，就。哪怕是这个养过宠物也好，能入土就入土呀，这样才算是，送走了啊，真正的结，就算不能把它往超度往上，起码把这一生算是给它终结掉了，结束了哈。那么这个埋葬动物的尸体的善果是什么啊？那就是因为，你让它能从这样的痛苦的处境当中摆脱出来了嘛，所以它对你有了感恩之心嘛。这个你说你。无法接受这种以女变成投胎成女性啊，女人来嫁给他的这种嫁给恩人的这种报答方式啊，这个首先得是你这个男的啊，这个就做好事的这个男的有娶妻的那个意愿， 这双方都得，默契，有个默契嘛，啊，一边想要，一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么个关系嘛，一个男的想娶，女的想嫁，啊，这样才能形成这个关系。如果你是根本就不想娶的那种人，那就不会有这个关系了。所以我们建议做好事啊，做放生啊什么的，放生的时候最好哪怕是在心里念念阿弥陀佛啊，或者放生前念一遍三皈依啊等等，把这个善举和佛法挂上钩，这样就是希望他往生善道或者往解脱的方向努力啊，这样那你和他的缘分就是带有这个佛缘啊，佛的性质，佛性的一点一点佛性的关系，而不是这种纯粹的俗世间的这种。善缘吧，俗世间的善缘是有相互之间也会发生相应的事情来还债啊，或者还报恩啊等等哈、啊。所以尽量在放生的时候或者做好事的时候你能念个佛啊，什么念个咒啊，或者念三皈依啊，这些基本的最简单的有关佛法的咒语也好这个念一念，也算是把这个缘分给它贴上了佛缘的这个标签了，这是最好的，至少在后面。往这个人俗世间的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变小哈。那么你说对不同的善事和对方结下业缘的深浅一般怎么样？那这个就简单看就是，你帮的程度吧，你帮的程度，人家急需帮助的时候你帮得大，而且尤其是救命是一个应该是功德最大的，一个按俗世来说的时候，救命是功德最大的。啊，福德啊，应该算福德，救命是福德最大，比这个还要大的就是，所谓的就是结佛缘，就是让用传法让他知道佛法啊，这个是比那个救命还要功也更那个功德更大的，因为这是有功德的，单纯的救命是有福德，你结了佛缘的话，那多多少少是有功德，如果是给他传了正法啊，那就是功德了，那个这是最大的。然后你再往下看，比救命要程度要低一点、低一些的那个，那些个善事吧，它同样也有相应的果报，应该是有善报吧。下一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你说的那算是你发了大菩提心了你愿意回到娑婆世界度人，那就是大菩提心了有大菩提心，自然就有相应的加持力，这是必然的。有大菩提心的人，怎么说呢？这都是，在这个七八十亿地球人口当中，那都是万众无一的人吧？能有多少人有真正有大菩提心啊？中国有，据说有2亿多的佛教徒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理解大菩提心之后发大菩提心的？哪怕出家当和尚的也没多少。所以能发大菩提心，那都是已经走在别人前面，至少你知道怎么引来强大的加持力。加持力一直在那里，就像个看不见的保障一样，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把它引过来，怎么承接？你光是知道这一点，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我们说，虽然修行是一个是靠自力一个是靠加持力，这两者都需要，但是如果是两个成分相比的话，加持力带来的增加的。力量远比那个自力要强得多，自力是让你靠意志力来坚持修行，你只要坚持修行了就够了，那后面靠加持力推动，那足够强大的多，所以佛说哪怕你哪怕是80岁的老人，他只要愿意去彼岸，佛就可以把他背也能背过去，但是呢，如果是就算年轻人，他就赖在地上不走了，那佛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意思你只要有这个大愿的话加持力可以，这个对你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尤其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妹妹能给你提供极大的帮助恭喜你，总之恭喜你你有这个大菩提心下一个问题，如梦幻泡影双子，你问这个。怎样做不倒单嘛？就是晚上一直打坐，他可以坚持下去就是正常的打坐坚持。理论上是，你修到二禅的话，能实现这个不倒单。二禅就是8个小时，你可以不用睡觉了，一晚上晚上10点可以一直坐到早晨6点，这样就 可以就坐满一宿，不会有什么任何问题。但是呢，你没有到二产之前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就是自己看似强行的打坐，但是有可能就睡着啊，或者昏沉啊，掉去啊，你说的这些现象。而且这主要还是他的理论功夫啊，理论这个毅力完全没有完全通透，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灭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延长时间，怎样是正常的，好的这个打坐禅定状态，这个他没有懂，所以他会在这种不好的状态下硬坚持啊。也有一些人的确看上去就是脑袋歪的，你只要脑袋歪了也好，身体塌陷了也好，这样都不是气不能形成完整的循环，所以那都是错误的，那都是处在一种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下，自以为是进入状态里，而且，时间长了有脑细胞一些受损的话，会出现幻觉，他以为是什么境界，然后就在那个里一直待着，所以首先是得要是绝对清醒的状态，打坐是一定要求绝对清醒的状态，然后前面那个功夫，磕头念佛还有练呼吸这些都做好了，这些功夫都做好了呢。然后在平时，在清醒的状态的打坐时间慢慢延长，然后就会进入禅定。还有什么灭淫欲啊、灭文字妄想，这些都有，这些都得做到啊。所以你把这些前面该做的啊都做到了，那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一个正常的入定的状态，而不是那种错误的状态。你问的什么？要怎么干掉这种习惯？就是你得先理论扎实，理论得通透，然后每个阶段。每个阶段到底在灭什么执着？这个你要明白。然后就是什么啊？在清醒的状态下啊，一点一点延长打坐的时间啊。最后一点问题什么？你打坐的时候有猫跑过来？你还问这种情况，猫被气场吸引，至少要间隔多少距离才不会气交杂在一起呢？你前面刚说啊，你不谈，你丢掉了这个危险的想法，你不再关心气不气的问题了。现在最后还又怕和猫的气交杂，你管这些干啥呢？猫又不会从你身上吸气，是吧？你觉得猫和你碰一下，你的那些什么好的气跑出去了，然后你让你变得气虚了，是这样吗？应该不会吧？我们打坐不是往里吸收什么东西，而是在意识层面上灭执着而已。身体只是前期的修行上，因为它有障碍，它让我们很痛苦啊，身体一直痛，影响我们的打坐，所以才想办法调整身体啊。这个时候可以谈一些这个道家的那些气的观念，稍微拿过来用一用。但是呢，一般在正常的修行上就不谈气了，就谈意识层面上的灭执着的程度。你只要该灭的执着灭了，身体自然能跟上去啊。所以我建议你不要管那个猫了，它自己跑过来，那就让它待着呗。而且这个动物通常对人的一种情绪还是有敏感的那种判断力的哈。一般那个狗啊、猫啊，看到一些爱吃肉的人，它能感应到，然后就。要不是什么，反应有点不好吧？不过这个，猫倒是啊，它本来就自己也就是吃肉的哈。狗呢，同样说是自己也吃肉的，但是呢，一些对这个吃肉多的人还是能感应到，有些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他从狗和猫的眼睛看，这些爱吃肉的人身上也许有一些冤亲债是吧？哈。但是你身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修行人比较清静，身心都比较清静的话，就猫狗就感到安心，然后就愿意亲近，这个是好事吧？这很正常，所以不用太介意啊，哎，不用管什么它气的什么交互啊这些事情啊，交杂在一起怎么样啊？这很交杂在一起很正常，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所有众生在自性层面上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咱们本来就是交杂在一起的啊，你把这个想法就一放下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关照0620啊，血月又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这种天文现象啊，对大部分我们地球人类来说啊，你要说有影响吧，什么啊等事情发生之后说啊那个是什么天的异象，然后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啊那些，那和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呢？ 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天天在上自己的班，好好打坐，磕头念佛啊，跟他们跟那些个事儿没什么关系啊。你要说世界局势有什么影响？啊，世界局势就算没有血液，也该打的就打啊。现在不都是这两边都在站好队，准备打仗嘛？啊，都在武装之下，有些国家都在忙着武装啊。中国也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啊。那个美国人都说啊，美国那些什么调查机构说，中国已经囤了二十年的各种物资啊，可以用20年。他们认为一个经济，如果是为了经济运转而那个囤积物资的话，也就囤个1、2年或者半年程度的。但应该没啥问题，但是呢，中国居然囤了20年，就是我打算准备打个长期战争，他们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在准备当中，但估计都准备完了就该打一场吧，那该打就打吧，这很正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有福报够的话，就不用担心什么炸弹飞到你头上来，这就不用担心。下一个问题，WXPCJR。WXPCJR JGCS 财运和法这两个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呀。财是财，法是法，念经是法，你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他们，那是法布施。法布施多了，那你会生，你下一世后面的事，可能生生世世都会生在有佛法的环境里，然后你也能接触到佛法，有人愿意向你传播正法，那这个才算是因果，是吧？这个也符合因果吧？那财运也是啊，你布施钱财多了，那你会未来更容易赚钱呐，或者有人愿意向你布施钱财啊，这样算是因果呀。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里的，它怎么能随便兑换呢？而且你要兑换的话，它得有一个过程哈，你得向菩萨求啊什么的，先做好功德啊，法布施的功，而且往往这个法布施的功德也是带点钱的，比如花钱印经送人啊什么的，啊，花钱建个庙宇啊，花钱供养师傅啊什么的，花钱买米供养佛像啊，这些都多多少少都和带点钱的，你一分钱不花，我只是念经啊，那最多赚是你布施了你的时间，你用时间来念的经嘛，你用时间生命的时间拿出来念。那未来也有可能有人花时间向你传播正法，仅此而已。这个能说得通吧？所以说你要求财的话，你还是做财布施啊，不要老想着我念经布施什么了啊，念经了回想了，然后就财运就来了，财运就用财来换，你不你这念经啊这种功德啊，念经布施的功德啊，那就用那个。那就算是一个法布施了。那未来会有相应的果报吧，你可以更容易接触到佛法啊。下一个问题，你问这个福报的消耗，这个怎么算的？一个东西，它首先它被创造出来，你说电视啊，这个电视创造出来，它需要有工人去地里挖矿，然后冶炼。然后把它再组装啊，什么加工成零部件，再组装成电视，这过程都在消耗，工人们的劳动啊，也就是时间，他们的时间、精力、体能啊，这些都有消耗的。所以你花钱买了这个东西，它却不用，一直放在那里，本身也是在慢慢消耗一定的福报，因为这个东西维持着哈，你在你的名下，它维持着，本身就是在消耗你的福报。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啊，我家里只要除了我不用的东西啊，我只有但是我家里我用的东西只留这些我经常用的东西，不用的东西我都卖掉啊什么的啊都处理掉，那我这个物理维持我需要维持的这个福报消耗的量就少，但是呢我家里囤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怎么用，但只是他们占着一些空间来，那也是在一直在消耗福报。你大往大了，咱们往大了做个比喻，我一个穷人啊，我一个穷人，或者说我是有大福报的人，但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和我去一个皇宫里住着，皇宫里啊，我当皇帝住在皇宫里，这不管我用什么太监、宫女啊，这些不算啊，就是光是皇宫这样的环境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实际上消耗的物品还是和我在小房间里自己过生活一样差不多的， 啊，大不了可能穿的衣服华丽一些，其他吃的也就那个量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呢，你住在皇宫里，你就会消耗的不过非常快，这个你能接受吧？这样说你能接受吧？啊，你只要住在皇宫里，你这个消耗的不过就非常的快，啊，你自己一个人住在小屋小房子里的消根本是没法相比的。所以当皇帝就是你要是不能做。不能好好当一个好皇帝啊，给老百姓带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足够大的利益，或者怎么样的话，当个昏君的话，可能你很快就把福报都给消耗掉。要么你就做个好皇帝，能积攒更快的功德福德啊，要么你就单纯的快速的消耗福报掉啊，所以这也是个。也是一种赌博一样的东西啊，这当皇帝是，所以很多人当了一世皇帝就把可能前面几十几几百世几千世积攒上的功德福德一下子全给消耗掉，因为他只是占据的那个位置，他本身就会消耗福报，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物体啊，什么都是一样的，你现在家里啊，大部分家里打开衣柜都有不少衣服。啊，不都有不少不穿的衣服就在那挂着，都把衣服都给挂满了。啊，经常有很多一些女人是，每个季都买衣服，但是，每次出门前打开衣柜都觉得没什么衣服可穿，衣服堆满了，她也觉得没有什么衣服可穿。这本身都是在消耗福报，因为这个东西在你的名下啊，属于，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私有物品吧？那这样的话，它就已经开始在消耗着你的福报了。啊，所以你尽量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主张什么断舍离啊等等啊，就留一些我们经常用的东西，不怎么用的这些东西呢，就每几个月就处理一把啊，这个对我们，这个减少福报的损耗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哈。恶鬼道的众生要向活人报梦要条件吗？理论上是要条件的啊，下面是有规则的，允许你报的时候你才能报。如果让你随便可以报的话，你想这个世界得有多乱啊？我们都有亲人去世的，那大概率大部分亲人都有可能啊，至少80%以上的去的人都去了鬼道。他们要是都跑过来给人托梦，那我们这活人怎么还能正常睡觉、正常活吗？啊，是不是啊？啊，死人比活人多了多呢，他们都跑来随便托梦的话，那我们还能正常生活？不可能吧？所以下边也有规则的，有人管这个事儿。所以他要托梦的话，首先这些个管理的这些人先判断啊，他要给谁托梦，而且那个人是什么情况，他要托梦的是内容什么，那个接受的那个活着的那个人当下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他能不能重视这个托梦人的信息，从而做点什么能帮助到他。如果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话，就不允许他托梦。所以说我们都是。大概率啊，都是要么是我们学佛修行之后会去梦到一些，什么过世的祖先啊什么的哈，要么就是和你非常亲近的人，就是有感情上非常亲近的人，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大概率会听那个梦里的信息去帮助他，也就是说，刚刚去世的你的父母啊，你和父母关系非常好，这个他来找你，或者说关系哪怕不那么好。哦，他如果你觉得啊，这个人，这个去世的父母，要是我不听他的话，他给我整天来折腾我，我就没法好好生活了。你有这样的想法，有可能会出现的话，他们还是会让他试着尝试着托梦，你托了梦之后，你就听，满足了他的要求啊。有可能你虽然不太喜欢你过世的这些人，但是呢，你怕被他一直折腾啊，所以你会去做这些事儿。你做完他得到满意了，那就可以走，就不再骚扰你了。但是呢，这个上面他也不会允许他一直不停的骚扰他啊。所以说，我们现实里啊，这个反复的做一些同样梦的例子是有，但是呢，还是比较少吧，非常少。这个因为它上面都有这个规则，不允许你随便想怎么拖就怎么拖啊。先判断能不能，你的这个信息能让他有所改变或者什么有所行为来帮到你啊？基本没有这个可能性的话，他们就干脆不让他们做了，托梦了。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学佛之后，你开始念经了，怎么做功德，懂得怎么做功德，怎么回想啊，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一些，上辈子的那些个 人会来给你托梦，来求帮助啊。一般，所以那我们那个时候呢，既然已经学佛了，那就有人求帮助，那就尽量帮嘛啊，大概率都不会跟他们计较，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这个托梦的可能性啊。拿我们活人烧的金元宝在下面兑换报梦的机会嘛，这个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换的啊，就是人家看那个情况啊，具体情况来允许他或者不允许啊。下一个问题，恶鬼道的众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动上辈子阳间亲人记忆，我会越来越淡吗？啊，是的。毕竟他们是共有生死，多死几次也许记忆淡忘了。是的，啊，多死几次妈妈就想不起来了，啊，不知道自己是自己的亲人了。啊，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啊，这个佛菩萨的节日，修行放生做功德，是否有更大的加持力？啊，是的，有的啊，这个是那个地藏经里都说了嘛，每月几号几号几号，这个时候是上边那些神仙来巡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功德了，那就这可能就给你加分了啊，加的多了。如果这个时候犯戒了，做坏事了啊，也会被他们记录下来，也可能就减福报减的多一些。这至少在佛经里有这么一段是吧？哈。那是地藏经啊，所以说这个是真实的啊。还有就是，看藏传佛教他们的习俗里，他们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什么释迦牟尼佛诞辰呐，什么阿弥陀佛诞辰呐，等等好，每个月都有几天，这几天会做什么功德都会成倍给你计算。好像我记得这个，倍数最大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节日，他的诞辰。诞辰是吧？在藏历上的，4月8号吧，这一天是，9亿倍啊，他们写的是那个日历上写的，我记得是9亿倍，还有什么百万倍啊、千万倍啊，什么这种，都算，各种很多倍的这种算法是有的，这具体有没有达到9亿倍我不知道哦，但是呢，至少比，平时应该是功德是算给你算的大的哈。所以啊，今天是中元节吧，就是鬼节吧，7月15哈，按理说下边那个世界是，应该是放假的哈，连地藏菩萨那个他办公的地方，据说也会放假啊，至少放假一个月，允许鬼道众生上去接受香火，这有一个月，在民俗上的说法也这样啊，佛教里也是认可这样的说法的。所以从7月5号开始，在一个月时间里是做功德，是有更大的效果，大家都是这么相信的哈。鬼道众生听经的时候，他们阴性能量是否会伤害念经的人？他们不能直接贴到你身上来，还有你念经的时候以大菩提心，希望帮助他们的心态来念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是那种，捣乱的哈，或者那种鬼来接触你啊，就是不好的。啊，想伤害你的鬼来接触你，所以你只要有大愿，然后坚持修行，正常念经，一般不会骚扰到你的。因为毕竟好好修行的人还是有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和这个护法善神的保护啊。下一个问题，易小川。易小川，我想问一下，连念佛都觉得费劲是作意吗？这样对吗？你是念阿弥陀佛这4个字吗？如果是念的是4个字，也就是在文字妄想上用功的话。那到一定程度就得放下，所以那个也算是作意哈，怕这样是不是就会失去往生的心呢？不是，这个不用那么担心，你只要往生的愿就可以了，一直保持这种发呆凝神状态，打坐下去能到欲界定吗？欲界定还是可以的吧，欲界定一个主要是看戒肉哈。然后打坐能达到2个小时，一直能保持着，那基本上差不多了哈。至少在你的意识层面上、修行上已经到了。至于福报问题就不好说了哈，还有你福报和业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亲爱2020，你想去向那些个帮助你宵夜的人，你对他有感激，他们有感激之情，所以想送点什么给他，但是又担心他们不接受。那也可以送啊！你是打算送有关佛教的什么东西啊，还是世俗间的什么东西？ 我建议还是啊，不要轻易的向别人胡乱传法，人家不想听的时候就不要传。所以我还建议你给他们送一些世俗间的那种礼品哈。还有啊，一般情况下，我是怎么说呢？我是主张这种被动而活的人，所以也没必要还是主动去送他们什么这个哈。我个人是并不是那么很推荐做这种事情，你帮你消业那就帮了，那这更多的也是他也在消啊，你们两个相互都在消，感有这种感恩之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就担心那种你试图向他们传播正法，给他们书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又不接受，然后还攻击你或者攻击正法什么的，这都是没必要的，所以，这种我还是建议你打消掉这种想要送他们什么和佛教相关的什么东西的想法啊。你正常去送点水果啊什么的，这都没事。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你问耳朵最为敏锐的人适合什么相的修法？那书上不是有这个耳根圆通法门吗？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你可以试试啊。而且在书上，好像第一本书上我也教过了哈。你这个对于孩子，你说你不管了，我觉得应该只能算是随顺了他们啊。他是不是也不希望被你管，而是愿意和他爸爸，更亲近一些？那这样的话也不算什么造恶业啊，你只是随顺了他们，而且你也不是完全不管，你是不为他花那么多时间精力而已，这也没什么。以后我投胎也会有妈妈不管我吗？这个看那个妈妈的发心啊什么的，你现在发心并不是希望孩子不好，是吧？你是希望他们好，那些个，算是你孩子的这些有缘众生吧，你是希望他们好，所以一直想帮助他们，所以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吧。现在也是，你是还是希望他们好，但是呢，因为他们和你这个合不来，所以决定放一放，这个很正常啊，就算这样的事情发生到你身上，也是同样是比较好的出发点来实现的哈，所以不用担心啊。还有啊，感谢你的这个节日祝福啊，也希望大家都包括你，大家都在节日快乐吧。佛经上说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这个没有错哦，但是现实里的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像目前地球所处的这个。宇宙空间一样，就这么大的才算一个小世界，这里边有无数个太阳，所以在一个小世界内，也有很多很多的文明，只不过把这个距离故意拉开，不让他们互相接触啊。还有其他的就都没啥，你说的都对啊。今天这个看了一下贴吧，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亲爱2050，这个。你说这种现象也有啊，同时会有会给你两个不同的答案啊，也有时候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去努力做的意思，成不成先不管，你就先当下先去努力去做，这个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直接给你不行，那你就躺平了，那就不做了吧，还有直接给让直接告诉你行，你有可能会努力去做，有可能也不会那么努力啊。有些人是他觉得他肯定行，那就不怎么努力了，这就看你的什么样的人来给答案了，还是就还有这个不给答案，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努力做了也可能失败，但是呢，你的这个努力这个过程是必须的，这个是为未来的其他事情做提前准备的，所以你必须得去努力去做，努力做完之后这次失败了，可能就。会给你引来新的机缘呢，或者下次成功，做了一个伏笔啊，所以佛菩萨还是以这个慈悲的心态帮助人的，所以应该是对你是最有用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他当下给了你的两种答案，就是让你去先去努力做的啊，但有可能努力做了之后啊，也有可能进不了这无所谓，成不了也无所谓，这都是为了后面的更好的境遇做的铺垫，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哈。 好了，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哈。